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同样，诗篇第九十篇它的重点也在这里，让我们处处看到啊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让我们看到神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读这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部分，当然有很多分段的方法，那我们也可以从这四个部分来看。就是第一节是摩西向神的一个呼求，其实呢不单单是摩西自己啊，也是全人类向神的一个呼求。第二节到第六节是讲到神的无限以及呢人的短暂，然后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恶以及呢神的愤怒，最后第十二节是一个向神回转以及求神回转的一个祈求。好，下面我们就来一节一节来看。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根据诗篇九十篇第十节，那里面说啊，摩西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根据这一节，我猜测呢，这首诗篇应该是摩西在八十岁之前所写成的。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但是我个人呢，相信呢，这应该是在他八十岁之前，他那时候还没有超过八十岁，所以他说，人若是强壮的话，可以到八十岁。也就是说呢，这一个诗篇应当是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为他的岳父啊放羊的时候所写成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呢，摩西已经离开了他自己的骨肉同胞，他是一个人住在旷野为他的岳父放羊，或者说他是住在呢外邦人之中，甚至他的妻子啊都是古时人啊，他是住在一群老外当中啊，只有他一个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心中常常会有一种孤单，他非常的思念他自己的骨肉同胞，那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隶做奴隶啊，所以呢啊，当他有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给他儿子起名叫做哥顺。哥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让我们看到摩西的心里面很孤单啊，他一个人住在外邦人当中啊，而且呢对他来讲，也许他的人生这时候已经快到尽头了，也许他已经七十岁了，已经八十岁了，他也许觉得他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人都有落叶归根的这种感觉啊，那摩西大概也是这样。但是他的根在哪里？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在埃及，他们受尽了法老的苦待，他们在埃及是奴隶啊，法老叫他们做许多许多的苦工啊，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也没有根。其他的人呢叫他们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大河那边过来的人，不是本地人，是外省人。这些希伯来人啊，在埃及，他们同样也没有根，他们同样的也没有家。无论是摩西也好，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也好，在他们心中何等的渴望，何等的盼望，有一个家，有一个可以安家乐业的地方。因此摩西向神从心里面有这样的呼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或者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家。不错，在地上我们没有家，我们没有一个永远的家，在地上我们都是漂流的，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的。但是那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藏身之处，他是我们大能的保护者。所有这一切用一句话来概括，来抒发 就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家。这是第一节。摩西之后大概2000多年，在我们中国呢，那个时候是唐朝，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叫做陈子昂。大家也许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是他的这首诗大家应该很熟悉。在公元696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契丹，他们大举进犯，当时呢国难当头，但是陈子昂他虽然有一腔热血，但是报国无门，心里面非常的悲愤。他来到当时的幽州，有一天登高望远，抚今追昔，他深感到宇宙的无限和人生的无奈，所以不觉呢万分的悲愤，悲从中来，泪流满面，所以呢写了这一首悲壮苍凉荡气回肠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想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大概常常也会有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慨。只有他一个人向东西南北望过去的时候，是什么呢？看到的是群山，看到的是蓝天，看到的是大片的羊群，但是却没有人迹。所以他心中常常也会有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慨。但是当摩西念天地之悠悠的时候，他没有独怆然而涕下，从他心中涌发出来的是对永生神的赞美。这就是第二节，摩西对神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在他心中当他看到神的创造，看到宇宙之浩大的时候，从他心中所发出的赞美，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伟大的神》。从这一句人类最古老的诗句里面，神至少向我们启示了关于他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点，这位神是永恒的神，是从过去的永远叫做亘古，到未来的永远就是永远，他是不受时空的限制，他在时间之外，连时间都是他所创造的。第二点呢，他不但是一个永恒的神，而且他也是创造的神。我们所看见的一切，有形的、无形的，都是神所创造的。圣经开宗明义就向我们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既然宇宙天地如此浩瀚伟大，那么对于认识神的人就知道，在这一切创造的背后的那位创造者就更伟大。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创造之物被创造的都是这样浩瀚伟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位造物主更加的伟大，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向前看你看不到始，向后看你也看不到终，他在时间之外，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我们可以想象当摩西在旷野看到神创造的这一切，当他举起双手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定会感觉自己人又是何等的渺小，他会发现人是何等，在这个宇宙当中这一个一个的人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我们也是同样，当我们在感叹宇宙的宏大的同时，我们也会想到人实在是渺小。 当我们感叹创物主之永恒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人生又是这样的短暂。所以呢，摩西接下来说，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是人，要归回。同样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神也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也要归于尘土。神不单单创造了天地以及其中的万物，他更是用泥土造了我们，让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来自尘土，我们也要归于尘土。神是无限的，但我们呢却是有限的。神是永恒的，但是我们却是要朽坏的。我们无论生，我们无论死，甚至包括我们在哪里居住，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是神预先所定准的。有许多的许多事情在我们来看是偶然的，但是在神却是不然。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另一层关系，我们不单单是受造之物，而且呢，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都在神的手中。第四节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我问问大家，算数比较好的，一千年是多少天？一年是365天，这样计算的话，一千年呢就是36万5千天，对不对？36万5千天在我们来看非常的漫长啊。一千年之前呢，不要说没有美国这个国家，一千年以前哥伦布还没有出生啊。但是这么长的时间，神告诉我们说，在他来看不过是已过的昨日，不过就是一天啊。而且呢，不过啊，就像夜间的一经，一夜啊有4经，那一经就是3个小时。在神来看啊，在无限的神来看，在无限的时间的长河之中，一千年不过呢就是一瞬间而已。如果我们用这个用时间轴来代表时间哈，向前向后可以无限延伸的话，那一千年呢，在这个无限的时间轴里面是小到呢，用肉眼根本都没有办法看见，这样的微小。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啊，神跟我们有完全的不同啊。如果从时间上，只从这一点来看，神在神是永恒的，在我们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差别。神就是神，人呢就是人。当然呢，说在神来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这只不过是比喻而已啊，告诉我们说神是无限的，他在时间之外，绝不是让我们用这个为基础啊，来做一些算术，做一些加减乘除，来计算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啊。一千年相当于一天啊，那么7000年相当于7天，7天相当于一个礼拜，这样来计算主再回来的日子啊。因为如果我们往下看的话，其实这里面另一个比喻是说，在神来看一千年不过就是3个小时啊。所以这只是告诉我们说，神跟我们之间的区别，永恒跟有限的区别。人是怎么样？诗篇第五节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根据今年联合国最新的统计啊，现在呢全世界平均每天有360万个婴儿出生，每一天就有360万，一年呢就是1亿3000多万。1亿3000多万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一年呢，一下子就要多出来1亿3000多万人。同时呢，也有平均每年哈，也有呢5530万人离开。当我们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啊，一大批的人忽然出现，一大批的人又忽然离开，真的就像海里面的潮水一样，啊，潮水，啊，一波一波的涌上岸来，啊，当退潮的时候呢，又哗哗的离开，这就像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匆匆而来，又匆匆的离去。所以呢，诗人说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呢如睡一觉。他告诉我们，他用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人生何等的短暂。第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如睡一觉。大家想一想，在我们这一辈子啊，或者每一天，什么时候时间过得最快？在我们感觉里面，当然时间是匀速的运动，但是在我们感觉里面，做什么事情时间过得最快呢？不是上网的时候，不是玩游戏的时候，啊，时间过得最快的时候是睡觉，对不对？一闭眼，一睁眼，好几个小时没了，对不对？一闭眼一睁眼已经到中午12点了，时间在睡觉的时候是过得最快的，一天结束，新的一天就开始了，过得非常的快。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后来上了中学，写作文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对不对？我也好，我的同学也好，常常拿了笔，拿了纸，写了半天，憋了半天，就憋出来8个字。哪8个字呢？差不多，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个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好慢，但是呢，要写作文，就要这么说，对不对？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啊！越到后来越发现这句话真实，时间过得真是快，光阴似箭，一点都不错，一下子啊，好多时间就不见了。问问大家，911是哪一年的事？离现在已经多久了？已经10年了，好快呀，是不是？很多事情10年以前、20年以前、30年以前的事，今天想来就好像昨天一样，好像是昨天，对不对？昨天我们都还是7、8点钟的太阳，今天呢我们已经是夕阳西下了，已经是黄昏了。人生就像如睡一觉，真的就像做了一个梦一样，一下子10年就过去了。第二个比喻讲到我们人生的短暂，是说呢，人的一生就好像只有一天，早上到晚上，一生就结束了。啊，早上呢如生长的草，但是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了。不过如此，不经意之间，我们就从孩子变成了青少年，从青少年变成了中年，从中年变成壮年，壮年就变成老年。不经意之间啊，我们就有了，我们的特点就可以用两个花来概括。第一个呢是眼花，第二个呢是头发花。过去我们大家在同学在一起聚会，我们谈论什么呢？我们谈论工作、孩子、事业、房子。现在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可能还会谈论这些，但是又多了一个题目，就是谁生病了，就是谁离开了。许多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每天都会发生。 车祸，对不对？地震、海啸、龙卷风，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就被如水冲去一般，永远的消失。神的永恒跟人生命的短暂，就是这样赤裸裸的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呢诗篇第二节到第六节让我们看到的，讲到神是永恒的，但是人呢却是短暂的。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当再讲到诗人再讲到人的时候，他不再讲到他们，第二节到第六节他都是说他们他们他们，从第七节开始他们变成了我们，我们代替了他们，更加强调诗人他主观的感受。在诗人笔下的人生就好像是一本书，诗人一页一页为我们翻开，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方方面面。当他给我们翻到下一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人生的短暂，而且呢让我们看到在人的一生当中充满了愁苦、劳累以及空虚。即使你很幸运，即使你这一生一帆风顺，但最终你还是要面对生老病死，最终还是有许多你放不下的东西。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希腊大帝亚历山大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虽然他一生丰功伟绩，征服了这个世界大半个版图，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吩咐人说在他的棺材两边打两个洞，他可以把手从棺头里面从棺材里面伸出来，让人看到即使像亚历山大这样伟大的君王，他可以征服整个世界，但是他走的时候他还是两手空空，他什么东西也带不走。旧约里面的约伯，他经历了许多许多的苦难，到一个地步他咒诅自己出生的日子，他说他不如还不如呢不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人生实在是许多的苦难，宁愿不来到这个世界上。创世纪第四十七章第九节，当雅各来到了以色列见到法老的时候，法老问他你这一生日子如何，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所以从诗篇第七节开始，就不单单是告诉我们说人生短暂，而且告诉我们说人生有充满了苦难。为什么人生会有苦难？为什么人生有这样有许多许多的，不单单我们年日是少而且又苦呢？这时候诗人让我们又看见另外一个非常非常严酷，同时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你的怒气而灭亡，因你的愤怒而惊慌。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仅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神也不单单是慈爱怜悯的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位神他也是公义和圣洁的神。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神会发怒，神有愤怒，神有怒气，是对着人的罪。我们知道前不久在美国政坛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代表 纽约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的美国国会议员安森尼·温纳，他辞职了。为什么辞职呢？这个他今年只有49岁，而且已经连续当了7届美国国会的议员，从20几岁就当美国国会议员，是本来是在民主党当中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政治家，但是呢，就是在过去的3年，这个人曾经在网上跟随了191名年轻的女性，并且向其中6位发出过不堪入目的照片。所以这件事情出这个东窗事发之后呢，舆论界一片哗然，在各种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他被迫辞职。那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也读了很多新闻。在这件事情当中，我关注到2点。第一，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道德可以说是世风日下，人类不但没有因为文明的进步而道德呢提高，相反今天的道德呢是世风日下。在他自己的选区里面虽然出现了这样的丑闻令人吃惊的是呢，居然还有接近60%的选民支持他，他的支持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在他自己选区里面。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做的事情在都瞒不过人自己，更不要说在神面前。正像诗篇作者所告诉我们的，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的罪孽，我们的隐恶是哪些呢？罗马书第1章第29节到第31节保罗一口气列举了至少29样，这不是全部。我们可以看人的罪包括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忏悔、背后说人、怨恨神、辱骂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这只是一部分，但是就这一部分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说我是无罪的。神的话、神的律法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圈在罪恶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自己没有罪。我们犯罪的结果就是呢，我们要必须面临呢神的审判，我们必须要面对神的愤怒。什么是神的愤怒？我们常常会误解，我们以为说神的愤怒是什么呢？神的愤怒就是他立即的报应犯罪的人。比方说如果你不是喜欢发那些淫秽的照片吗？你下次再上网再去发送那些照片的时候，你键盘那个键一按下去的时候，神报应你，马上让你手指头断掉，因为我们以为这是神愤怒的发表。如果你是喜欢比方说背后说人的，比方说你是谗言的，下次呢你在这种话一出口的时候，神马上叫你舌头掉了半截，我们以为这叫神愤怒的发表。其实呢不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想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哪一个是有手指头的？你找工作的时候，你写简历的时候，你有一点不真实，你稍微有一点夸大，就让你手指头掉了，对不对？你说话有一点点不诚实，就让你没有舌头了。那今天我们来聚会的，对不对？都是缺胳膊少腿的。神不是这样以他的愤怒来报应我们。神的愤怒表现在哪里呢？神的愤怒是表现在他的离开，是表现在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圣洁公义的神必须和人分开，他必须把犯罪的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赶出去，这是神愤怒的发表。当神离开了人之后，人就与生命的源头断绝，这是神的愤怒，这是神对犯罪的人的报应。那么神离开了之后，人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诗篇第九节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了神之后，当神离开了我们之后，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当这位慈爱的神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真正的爱。当这位是光的神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就生活在黑暗之中。所以说我们从此我们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叹息就是哀叹，就是痛苦的声音，这是我们人一生的写照。就像保罗在罗马书8:22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等候我们被赎的日子。诗人接下来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他在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人生的短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过如睡一觉，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不过像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里面诗人再次强调我们人生的短暂，这是也是希伯来诗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重叠，用重叠这样的方，用重叠递进的方式来强调它的重点，让我们再次看到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一生平均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70、80，我们可能觉得不算短了，其实原文里面是这样说，是什么呢？70岁是什么呢？是 80 80呢就是 4 score， 也就是说我们 score 是什么呢？ score 就是像我们知道12叫做一沓，对不对？常常我们不说12，说一沓。那么说十的时候，说20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说20，我们可以说 score。 所以一个 score 或者说一分就是20。所以在诗人看来我们一生年日也就是3/2到4/4。然后我们看到就这么几个阶段，三到四个阶段，我们人生就结束了。你想想我们人生是不是就这样3-4个阶段而已，对不对？从儿童、青少年、中壮年到老年，就是这样3-4个阶段。这样来算的话，我发现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已经至少已经得了2分了吧，有些人已经得了3分了，有些人已经得了3/2了，告诉我们我们时间真的不多。跟我们的，即使是跟我们的祖先相比，那个时候我们读创世纪的话， 我们看到人类的祖先的寿命也比我们现在多很多，那时候的人的寿命都是按百来计算的，他们很轻松的随随便便的就可以活到几百岁啊，500岁、600岁、700岁，对不对？看创世纪的家谱的时候，那今天有没有那么长寿的人？今天人的寿命不能用百来计算了，如果用百来计算，没有几个人能到1岁，现在都要用10来计算。我们人生就是呢过得这么快，然而在这么短的人生之中，我们能够留下什么？我们可以骄傲的是什么？但其中所惊夸的，或者说其中值得我们骄傲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一生的劳碌，一生的辛苦，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当我们回头去思想的时候，哪些东西才有永恒的价值？哪些东西啊，我们现在想起来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非常的骄傲呢？恐怕没有几样，恐怕现在让你去想，你都想不起来。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不过都是转眼烟云而已。当我们这一个人啊，到了告老还乡，到了只能搓搓麻将、晒晒太阳，啊，到了最后是躺在床上，最后是挂在墙上被人纪念的时候，你想想，留下的哪些东西具有永恒的价值？过去的那些成就、名誉、荣誉、地位、权力、金钱，没有一样可以带到永恒之中，没有一样是可以带去的。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是像亚历山大一样，啊，出于尘土，归于尘土，赤身露体而来，也是赤身露体而走。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人生的悲剧不单单在于我们把一生都花费在有限的要朽坏的事情之上，人生更大的悲剧乃是在虽然我们活在神震怒之下，在神的愤怒底下，但是我们自己竟不晓得。人活在神震怒之下已经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们居然不知道，我们不认识神，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并且继续活在罪恶的生命之中，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浪费神的恩典，这是更大的悲剧。这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当圣经讲到智慧的时候，总是呢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不是我们的知识的问题。有的人可以非常的有知识，啊，有的人呢可以有非常高的学历，非在学术上有非常高的造诣，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愚昧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认识生命，知道应当这个生命应当如何去投资的人。圣经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总是跟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今天生命的光景如何，就是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愚昧的人。而愚昧人的反面叫做呢智慧的人。所以第12节啊，摩西向神有这样一个祈求，或者这样一个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也是非常讨神喜悦的祷告，因为他要得着一个智慧的心。在诗篇第9诗篇里面，这个智慧的心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心是智慧的心？如果我们把前面十二节再看一遍的话，就很清楚。啊，这个智慧的心乃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在这短短的十二节诗篇里面，我们会发现呢，跟时间有关系的词一再一再一再的出现。我们只随便看几个地方，就会发现好多的词都是跟时间有关系的。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是世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是时间。还有啊，早晨晚上，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我们便如飞而去。这里面跟时间有关系的词到处可见，一直反复的出现。所以到第十二节，当摩西说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的时候，这个智慧的心一定也跟时间有关系。有一个老弟兄，他有一个瓶子，玻璃瓶，瓶子里面呢放的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球，啊，收集的，啊，每个礼拜他去教会的时候，他就从瓶子里面拿一个出来送给教会里面的孩子，啊，其他的弟兄注意到了，就问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弟兄就告诉他，我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我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好像瓶子里面的玻璃球一样，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减少，啊，当他每拿走一个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在世上的时间又减少了一个礼拜。他用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为的是能够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知道我们的时间是短暂的，就会知道啊，我们的生命是经不起我们去浪费的，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呢，要常常提醒自己，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啊，我们常常要用我们所剩的有限的时间，啊，来认识神，来跟随神，来明白神的旨意，借着神自己的话，借着圣经，啊，借着跟神的交通，让神可以常常把他自己显明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旨意。不单单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更重要的常常是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之后，我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想要说我要知道神的旨意，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你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神，不能够跟从圣灵的带领的话，就算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我们这一生虽然有限，诗篇九十篇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一生非常非常的短暂，不过就是七十岁，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是当我们得着智慧心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如何来数算自己日子的时候，我们的一生虽然还是这么多，还是这么短，但是呢，我们这一生却可以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当我们跟永恒的神连接的时候，因为当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活在他里面的时候，这位永恒的神就成为我们的，我们就成为他的。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啊，就有了永恒的价值。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思念的，啊， 就有了永恒的价值。我们人生虽然短暂，但是在这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可以用来荣耀神自己。啊，最后呢，我们一起啊，来念三节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第十五节、十六节和第十七节。啊，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这三节圣经，我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常常记在心里。我们在这里面，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智慧人，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还是要来感谢你，因为你常常用你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当时如何。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为的是我们能够更多来投靠你，更多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和气息的主，我们若是离开你，主，我们就与生命断绝。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到地上来寻找我们，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你也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主啊，你借着你的话，主，把你自己向我们开启。主啊，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每天在世上的生活。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中，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数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并且愿意遵行主你自己的旨意，使你自己在我们的人生之中，主啊，能够得到荣耀。愿你自己可以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把你的爱、把你的恩典更多显明在这个世界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把在这里聚集的，在这里在这个教会当中聚集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常常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愿你常常借着主各样的环境，更借着主你自己的话和你自己的灵，使我们的信在你里面可以更加坚固，让我们的信可以更加的有根有基。主啊，给我们一个盼望等候你的心。主啊，让我们预备等候主你自己的再来。主，我们再次把荣耀感谢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